我希望我们一般在这种节日里面都讲几句应景的好听的话哈。那么我希望我讲的仍然是好听的话，不过那是要根据圣经讲的。我说好母亲很少，在圣经里记载的给我们能够学习的也不多哈。不过不是要给各位丧气的信息，是希望给各位喜悦的信息。众生之母，第一个母亲，众生之母就是夏娃。那么夏娃有三个孩子，该隐、亚伯和赛特。那么圣经里完全没有记载夏娃是怎么样一个母亲，我们只知道他的一个儿子杀了他另外一个儿子。那么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从夏娃身上学到做母亲的。如果做妻子的，他是失败的，他带领他先生堕落了，没有帮助他，这是很遗憾的。那么圣经里面属灵的人物，从亚当夏娃以后啊，就是有人以后，属灵的人物亚伯是死了，然后呢赛特没有多讲，然后有以诺、挪亚与主同行建造方舟，是属灵的人，但是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的母亲怎么养育他们，也没有记载他们也怎么养育他们的儿女。所以挪亚、以诺的身上我们也找不到他们母亲的典范。比较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甚至整个圣经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呢，就是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母亲怎么养育他们，同样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怎么样，哎呀，那就不大理想了。亚伯拉罕的妻子看起来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母亲啊，就是他的妻子就是莎莱，后来名字叫莎拉。在一件事情恐怕使得莎拉个性变得非常的不好，非常的自私，而且非常的凶暴啊。可能是这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和莎拉因为饥荒逃到埃及去。那么创世纪十二章十一节说，当他们接近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他的妻子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到你就会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会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为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圣经讲的这一方面讲得很含糊，只是这是一件我觉得很难想象的一个建议。你和你老公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避难，接近飞机快要到的时候，在准备面临海关的时候，你老公说，哦，这个地方人恐怕不怎么友善，你又这么漂亮，如果我们申报说是夫妻的话，那我可能会死，如果我们申报是兄妹的话，我可能会因你大发财，那么就说你是我妹妹好不好。各位姐妹不必回答，但是请想一想，如果你老公这样跟你讲，你的反应是什么？不必回答哈，因为可能是哎呦还不错，我这么漂亮啊，也可能很愤怒，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进到宫里去了。那么十七节说，耶和华因为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 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我们不知道法老降耶和华降什么灾到法老家里，我们也不知道法老怎么晓得这是耶和华降的灾，我们也不知道法老怎么晓得这是因为他把亚伯拉罕的妻子带来惹上帝愤怒，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只知道法老知道这件事了，就把亚伯拉罕的妻子还给他，而且给了他一大笔钱，这是亚伯拉罕赚到第一桶不大名誉的金子。这件事后来还发生了一次，就是撒来实在是很漂亮，后来又发生了一次。那么第二次我们很明显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撒来没有被玷污，第一次我们不大确定。可能十九节，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如果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合乎文法的话，要做我的妻子就表示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我们可以乐观一点看。但是不管怎么样，撒来后来的表现是非常的，她是一个很暴躁的女人，很多解经家说是这件事情。我提这个事情就是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宝贵，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救恩，而且是唯一的。但是除了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救恩，给我们一切的好处以外，或者不是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它是真理。他不讲好，他不讲，他不是只讲好听的话，他讲真理。真理对我们一定有帮助，但是真理可能很伤人的，真理可能很痛苦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理不完全等于事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必把事实都讲出来。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他脸上受过伤，很难看。你不必跟他讲说你的脸那个疤痕很难看，比如说有人有小儿麻痹症，走路一瘸一瘸的，你不必跟他说你走路这一瘸一瘸真是不好看，你不必讲这个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要把事实讲出来，我们要讲的是造就人的真理。那么圣经在讲到我们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包括神的儿女，他的家庭，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我都觉得很棒。其中一个就是他不讳言一些我们讳言的东西，他不美化一些我们会美化的东西，他讲的是事实。在这个事实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恩典。亚伯拉罕和撒来这对夫妻实在是很，亚伯拉罕了不起，我们都听得很多了。我觉得撒来也真了不起啊，跟着这样一个先生，这个先生要跟着他的上帝，他的上帝又叫他在一生都在那里流浪，到处都在漂流。虽然有很多的富裕，虽然也有很多的威望，但是也有很多的辛苦。那么，所以我不是要怪撒来。我只是说他第一次的这一次的跟着亚伯拉罕到埃及去，而且后来又发生一次类似的事，实在叫他我想是很难承受的。不管他多难承受，我们事实也还是要讲。在创世纪十六章第二节，撒来75岁，亚伯拉罕85岁，他们离开本地本族来这个地方10年了。神说撒来会生子，会有许多的子女，会替亚伯拉罕生很多的子女。这个应许已经10年没有实现，一个字都没有实现。不但没有实现，撒来跟圣经中很多创世纪很多不能生育的属灵妇女一样，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夏甲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这是撒来自私的地方，他不能生孩子，这是很丢脸的。在当时的风俗，如果有女人能够为他生孩子，生的孩子归在他名下，他可以除掉这个羞辱。夏甲他是他的侍女，夏甲是人类的第一个代理孕母。夏甲，埃及人，一定是他们去埃及的时候买来的奴隶。撒来为了自己不能生育，非常的觉得羞耻，他找夏甲，他跟亚伯拉罕说：“你跟他睡觉，替我生儿子。”好像夏甲连一点自主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亚伯拉罕都没有，何况是夏甲？他需要夏甲帮他生一个孩子，他就说：“亚伯拉罕，你跟他睡。”等到后来，撒拉也能生了，也生了，在创世纪21章。就是欢笑，撒拉能生了，生下来了。在21章以前，就有耶和华的使者去看亚伯拉罕和撒拉。那么耶和华的使者跟亚伯拉罕讲说，撒拉明年会怀孕，撒拉是躲在帐篷里偷听的，他偷听到了就笑了，哎呀，我已经这么老了，哪里能生育了？我老公也不能生育了，这不可能的。耶和华的使者在帐篷外面就说：“撒拉，你为什么笑？”这撒拉虽然年纪不小，还是像小孩子一样。撒拉居然说：“我没有笑。”他在房子里面，耶和华使者在外面说：“你为什么笑？”他在偷听，他应该不要讲话。我没有笑啊，他还像小孩子一样。那他耶和华使者说：“你真的笑了。”这是那个笑的三笑姻缘的第一次。后来以撒生了，撒拉又笑了，取名给婴孩取名就是笑。然后有第三笑，这就笑出悲剧来了。这节圣经翻译的有点长啊，不太好懂，就是有一个片语很长。创世纪21章第9节，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其实就是在以撒断奶的宴席上，撒拉看见以实玛利笑。原文就是我们中文翻的还不错，除了不必加那个细字，因为细笑暗笑什么笑，原文都是一个笑，就是以撒，就是笑。撒拉看见以实玛利笑，原文就是这样。犹太人还有一些要保护亚伯拉罕、保护上帝的这些翻译者呢，就很心急，就把它翻译成以实玛利对以撒发出狞笑。有人说那个狞笑的意思就是拿着弓箭要射他，我实在不知道一笑可以翻译，可以了解成拿弓箭要射他，就是圣经里完全没有讲这些。如果我们就常情常理来判断，这是一个小 baby 嘛。那么以实玛利现在是也算半个哥哥了，逗一下小 baby 笑，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不一定要把它说成多么的邪恶。但是以实玛利对他的半个弟弟笑，撒拉一看见马上就大发残忍的心，他就把亚伯拉罕叫来说，把这一对母子赶出去。他这以实玛利不能跟我的儿子一起分你的产业。亚伯拉罕不忍心，耶和华说：“你就照你老婆说的话去做。”圣经上讲，创世纪21章，清早起来，亚伯拉罕把 一皮带水还有几个饼给了这个母子。各位，亚伯拉罕富可敌国，哎，这种赡养费再少也要几多少多少匹骆驼驮的东西给他。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是太伤痛了，头昏了，不知道要怎么办，只给了一皮带水。夏甲就跟他的孩子就离开了，在沙漠里迷了路。我想他的心情太坏了，就迷了路。上一次他也是被虐待出来的，赶出来的。上一次出来他还年轻，他也知道往埃及去。这一次他不再那么年轻了，他没有路可以走。而这件事情在新约保罗看的时候似乎还扭曲了事实。各位，圣经不会有错的，都是宝贵的，不过我们看好像扭曲事实。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就是创世纪的时候，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各位，保罗欺负我们没有看圣经吗？创世纪里面凭着血气生的就是以实玛利，逼迫了按着圣灵生的就是以撒，有吗？没有啊。以实玛利是被赶出去的，以实玛利的妈妈被赶出去的，逼迫的是以撒。以撒虽然没有，以撒的妈妈撒拉把他们赶出去的。现在也是这样，保罗说现在历世历代都是属血气的逼迫了属圣灵的，所以我们不要做逼迫人的人。但是保罗不会讲错的。那么保罗说的对在哪里呢？各位，这一家人口非常简单，亚伯拉罕撒拉夫妻，然后以撒以实玛利儿子，中间差十几岁，还有一个夏甲。这家人里面人口这么少，各位谁是最早死的？就我们想嘛，亚伯拉罕那时候一百多岁了，撒拉八九也一百岁了，也一百多了。那么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夏甲比较年轻，以撒是最小的，这家最早死的，最早可能死的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死，那夏甲会跋扈起来。夏甲跋扈过，夏甲曾经把自己端起来过，想要骑在女主人的头上。女主人不好，但夏甲也很笨的。夏甲做过这个事，如果亚伯拉罕死了，夏甲可能还会做这个事，那他们惨了。如果先死的是撒拉的话，同样以撒很惨了。所以虽然撒拉要把夏甲赶出去是很残酷的，但耶和华说可以让他们出去，你就让他们出去。因为这两对母子分则对双方有利，合则对双方都不好。现在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容许各样的人，但是如果有人是传异端的话，我们不能够容许。保罗说要把他们赶出去，如果是传异端的话，不能跟自主的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好，这里有神学的意味，我不知道各位听得懂听不懂，不过我们看得到神是使用了人的一些自私成就了他的恩典。神可以这样做，我们却不应该这样做。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是撒拉应该怎么做，但是撒拉是一个非常爱护儿子的母亲，甚至我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母亲，这很好啊。但是我们人都是罪人，非常爱护自己儿子的母亲 可以毫无视其他人的儿女，其他的母亲，可以非常残酷的对他们，这我们就觉得很遗憾了。那么这是撒拉哈，下面我们又看到利百加了。利百加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母亲，非常好的母亲，非常好的人女儿，非常好的妻子。她很善良，她之所以被选为人家的媳妇，就是她对人善良，对一个老仆人很善良，对她骆驼也很善良，对人很善良。她不仅善良，而且她能干，这对以撒是最好的一个妻子。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对外那些迦南的强敌，以撒根本没有能力对抗，但是利百加可以对抗。遇弱则弱，对以撒这个弱弱的丈夫，她更像一个日本太太，非常的柔顺。利百加是一个好妻子，好女儿，但是她不是一个好妈妈，她偏心。利百加生了一对双胞胎，圣经上讲说以撒偏爱老大以扫，因为以扫常常打猎烧野味给爸爸吃。利百加爱雅各，雅各常常在家里陪妈妈。各位你看，这一对夫妻也很相爱，相依为命，但他们对他们的两个双胞胎孩子却这么不一样。以撒是很温柔的人，以撒在祝福了雅各以后，他以为他祝福了老大，结果祝福了老二。祝福了雅各以后，当以扫哭着来求爸爸说你祝福错了，那么以撒又补了一些祝福给以扫，但是他在祝福雅各的时候，他不知道那是雅各，他不知道这是雅各，他不知道这是老二，他以为是老大。他在祝福老大的时候，他说愿你的兄弟向你下拜。各位，如果我爸爸眼睛瞎了看不见跟我讲话，我有一个弟弟跟我讲话，他以为是在跟我弟弟讲话，愿你的哥哥向你跪下来做你的奴隶，我是雅各我都会哭出来，我爸爸你怎么这么讨厌我啊。就圣经上很清楚讲到，包括父母，包括这一对相当模范的夫妻也是很罪恶的偏心。因为这个儿子投我这个所好，因为这个儿子投我这个所好，所以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们看到利百加的偏心。整个我讲的这件事情是在创世纪27章讲的，那时候以撒年老，眼睛昏花看不见了，就叫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以撒其实头脑非常清楚，他非常清楚历世历代一直到我们今天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兄弟姐妹彼此相爱直到分遗产的时候。这个牧师也不能避免，牧师家庭也不一定能避免，基督徒家庭也不能避免，不一定能避免，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不是都听过吗？你要早点把遗嘱写好，免得到时候死了就吵架。当然我们也都知道遗嘱写好就不一定能避免吵架，王永庆的遗嘱早就写好了，到今天还没有分好。当以撒看起来是很老很糊涂了，其实却不老也不糊涂。他跟儿子讲，他儿子讲说， 我眼睛看不见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才死，我要祝福你。他很警觉，趁我头脑清楚，我赶快要你得到祝福。这个时候以撒137岁，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吗？他说我以为他眼睛看不见，他以为他马上就要死，所以赶快祝福老大。他等了43年以后才死，他180岁才死。他如果晚一点祝福，等到快要死再祝福，就不会有这些事了。但是他务必要让他的大儿子以扫接受到祝福，所以他眼睛一昏花的时候，他就说你去打猎，让我吃我喜欢的东西，我就祝福你。当以扫出去打猎的时候，利百加听到这些话，他就把雅各叫来，你爸爸要祝福你哥哥了，我不要他得祝福，我要你得祝福。听啊儿子，现在去羊圈里拿2只山羊羔来，我照着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冒充你哥哥，让你爸爸吃得很舒服，就给你祝福。啊，各位，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以色列人犹太人特点就是奸诈。你听到你妈妈跟你讲说，儿啊，我们母子来合力骗你老爸，你们反应是什么？你们迦南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好的调教之下，一定是说妈妈不可以欺骗呢，尤其不应该欺骗我的老爸你的老公，哎，这是不好的，让我们放弃这个观念吧。雅各不是这样回应，雅各是抓到怎么办，我们一起来作弊。不是说啊作弊不好，被抓到怎么办，意思就是不被抓到就没问题。雅各不是说这个不好啊，雅各说这个啊，妈妈我早就想过了，不行啊，我们虽然是双胞胎，但有几点不一样，第一个我们声音不一样，第二个我们皮肤不一样，我身上是光滑的，我哥哥身上都有毛。他妈说我早就想好了，我现在把你哥哥的衣服毛衣那个可能是不知道什么野兽的皮毛披上去，他摸一摸就会上当，以为这是他儿子。我是想不通啊，难道以扫跟猩猩一样有这么多毛吗？不晓得，看起来那一幕欺骗很好笑，但是也很悲哀啊，非常的悲哀，就是怎么这个母子是这样子呢？雅各说如果我被发现的话，咒诅他就会咒诅我，他妈说咒诅归在我身上，福气归在你身上，你只要听我的话。各位，好伟大的母爱哦！咒诅归在我身上，福气归在你身上。你当然知道我这样的话有点讽刺，好伟大的母爱啊，不是很偏心吗？我们人是罪人，这件事欺骗成功了，那么以扫非常生气，以扫就要杀他弟弟。各位，你杀人不要做广告，以扫很笨，就是做广告，天天就跟人家我弟弟在哪里，我要杀他，我要杀他。被妈妈听到了，妈妈就赶快把儿子又叫来，你赶快逃到我哥哥那边去，同他住一些日子，等他的气，等你哥哥的气消了，我就把他会忘记这个事情，我就把你再带回来。你看这个妈妈也欺负大儿子笨了，他过几天气就消了啦，他过几天就忘记了， 那我觉得如果以扫真有这个个性还真好嘞，我们能够对一些生气的事很快就忘记，非常的好。总之他说，你逃到我哥哥那里去，等你哥哥的气消了，我把他带回，把你带回来。他过几天就气消了，我就把你带回来。利百加大概以为几个月的时间，最多几个月的时间，以扫气就消了。各位，雅各一去20年，这对母子再没有见过面。我也对利百加的死，他的老去，他所爱的儿子不在他身边，非常遗憾。他没有见过雅各。雅各呢，自己四个妻子，利亚生了六个儿子，拉结生了两个儿子，另外两个妻子生了四个孩子。这四个妻子似乎通通没有好好管教自己的儿子，以至于这12个儿子，除了约瑟比较像样一点以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妈妈拉结死得早，没有管教过他，别的都不像话。以色列是选民，以色列是12个支派组成的，12个支派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差不多可以说通通不是好东西。老大流便上父亲的床，老二西面，老三利未，10几岁就屠杀一个城里的人，都不是好东西。我们感谢主，都不是好东西，神却曾从这些不好的族类里面，没有一个好族类，产生了许许多多属灵的伟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神非常怜悯我们，我们都是不懂事的、自私的、暴躁的、嫉妒的、骄傲的、欺骗的，甚至家庭里面都有这些现象，但是神怜悯我们。下面我们可能会觉得，哦，创世纪里没有好母亲，出埃及记里该有了吧。嗯，摩西的母亲应该是很好的。摩西的母亲，各位，那个时候是近亲通婚是常有的事，不是罪恶。出埃及记6章20节，摩西的父亲叫暗兰，他娶了他的姑姑约基别为妻，所以摩西的母亲叫做约基别。我们大家都不太晓得，约基别大儿子是亚伦做大祭司，二儿子摩西是领袖，还有一个女儿米利暗，就是约基别生的孩子都蛮有出息的。不过我们看一看啊，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11章23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王命。王的命令是男孩子要丢到尼罗河里，他们不怕王命，因为生下来的时候看到他俊美非凡。这意思是不是生下来如果长得像我就丢掉了？为什么要加这一句话？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哦，因为俊美才产生信心。信不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吗？怎么要看到漂亮呢？好，我想这都是我们人的软弱，但是神怜悯让我们在软弱中还是能够在神的怜悯中产生一些正面的东西。可是斯提凡在《使徒行传》7章20节用了一个词，摩西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我们大家很少这样想，主日学里也没有这样教过我。摩西被他的母亲放在一个小的篮子里面，放在尼罗河上面。我看到的，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法兰绒，哇，那个篮子里面好舒服，好温暖呢， 好想字节床也是这样，但是那是丢弃。三个月大，各位做妈妈的，如果上面有命令，男孩子通通都要丢在淡水河里，你会坐一个小木船，里面很温暖，把它放淡水河，随水飘去吗？怎么样讲也是一个丢弃。事实上，司提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要表达的就是这件事：所有上帝的仆人、上帝喜悦的人，都被上帝的百姓丢弃。约瑟被他家人丢弃，摩西被他家人丢弃，耶稣基督被他家人丢弃。不过约基别给摩西的家教应该是不错。那么他《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说，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的时候，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后来看到以色列人，先是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就把埃及人打死了。各位，这个愤怒也是很大的。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欺负另外一个人，你会把那个欺负人打死吗？你打电话叫警察吗？你拦阻他吗？你打他吗？你会把他打死吗？摩西脾气也太大了一点，他把别人打死了。哎呦，真是脾气很大。但是各位，你去想一想看，摩西的心理状况。当摩西救了米甸的那些牧羊女的以后，牧羊女回到家里，她爸爸他们父亲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快啊？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各位，摩西的学问、摩西的知识、摩西的教育都是埃及人，所以他的这一方面的心态我也很稀奇，好像我还没看到很多人研究过。我们台湾以前有一个，不是台湾，更早的时候有一个围棋大国手叫吴清源。吴清源是北洋的时代，北洋政府段祺瑞送到日本去读学围棋的，因为他那时候神童啊，我忘记他几岁的时候去了，应该是十几岁的时候去了。在日本棋院听说那里的风气啊各方面都非常的非常好，吴清源就在那里成长，后来就没有回过中国了。后来中日战争的时候，吴清源还代表日本的访问团到东北，到溥仪那边，就是做中日亲善的事。有一段时间吴清源在我们的政府的榜上是汉奸。那么他的一生后来有拍成电影，中国大陆拍的，其中有一个应该很精彩的，或者全影片很精彩的，就是描述他的心态。你先不要说什么汉奸这些东西，你想想看，一个人他的成熟长大，他的培养，他成为一个全世界最优秀的围棋大师是在日本，就是他心里也会很多的征战，好像电影里还描述他想自杀过。这些我们人间的悲剧，或者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像摩西也是，那个实践那个电影里面略略描述了一点摩西跟他的埃及的母亲分手的时候，所以这实在是都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说啊。摩西应该感谢埃及人的，是希伯来人他自己的父母把他丢掉的，埃及的公主把他捡起来的， 然后养大他。这点我也很稀奇，通常大家都没有去想很多。这个时候叫他后来跟法老对抗，跟埃及人对抗，实在很不容易。好，约基别可能是一个好妈妈，给了摩西很好的教育，但这不能避免摩西可能有另外一个好妈妈，是埃及的法老的女儿。就是我们应该要公平对待，但是怎么公平对待，到最后我们也很难下结论。我觉得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料说这是对，这是错，这是好，这是坏。何况很多时候每个人不只是一件事，如果把所有事都加起来更是，不是每件事都错，也不是每件事都对，也不是每句话都对，也不是每句话都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哎呀，这不只是一个母亲的问题了，这是所有做父母做子女我们都需要学习的。好，到路德记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说拿阿米是一个好母亲，但是路德记一个字都没有讲拿阿米是一个好母亲，拿阿米是一个好婆婆，这很难得，但是没有讲她怎么带她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太能讲。好了，到了撒母耳记，这一下总找到一个好母亲吧，就是哈拿，撒母耳的妈妈。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4节，撒母耳断了奶。现在我们断奶的时间是很早，那个时候断奶可能是晚得多了，3岁5岁可能都还不止啊。撒母耳断了奶，哈拿就把孩子带到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1法细面、1皮带酒，然后他就跟祭司以利讲，以利先生，我就是当年那个求孩子的母亲，在你面前，在耶和华面前哭泣，耶和华已经把这孩子赐给我了，我就要按照我所应许的把他归于耶和华，让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然后他就走了。哇，了不起的母亲啊，从小就教儿女要把最好的奉献给主。但是各位，你的儿子刚刚断奶，你就把他送到迦南会请陈医生带，当年以利可没有你们这么多年轻帮手，然后以利有2个儿子，坏透了，孟母一定不会把他送过去的。儿子才断奶你就送到圣殿去，有没有太早一点啊？以利老糊涂了，以利的2个儿子是坏蛋，把他送去有没有太冒险了？就是哈拿是正面的人物没有错，但是他所做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能效法多少，就起码到字面说我不知道我们能效法多少。大卫和约拿丹2个人都不错，但是圣经也完全没有记载，就跟以后的列王先知里面的好王好先知母亲的作为也都一字未提。好，我们刚才有提到这节经文，很多时候母亲节也读这个，就是箴言31章第10节以后，才德的妇人，你再去看，现在就可以看，整个都在讲他能干，他会赚钱，他会理财。只有31章21节勉强提到一个可能是好母亲的，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全家嘛，包括小孩嘛，只有这里一点点。就是我很稀奇为什么母亲节大家都喜欢看 箴言三十一章，因为那里没有讲到母亲，几乎没有讲到母亲，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好了，旧约就这样过去了。新约呢，玛利亚，玛利亚该是好母亲了，她生的是耶稣啊。但是玛利亚是好母亲，不如说她是神的好使女。她怀耶稣，她是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在水变酒的事上吩咐那些管理人员说，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不太是一个母亲的典范，这是一个上帝使女的典范。所以同样，我们不能从玛利亚身上，圣母玛利亚看到丝毫做母亲的一个榜样，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好了，我们回到我们读的圣经的经文，这里是比较清楚讲到好母亲。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仰教导给我们的儿女，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我们做的其实不够好，差远了，但是也许就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奇妙的恩典了。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算好，没有好的母亲，没有好的父亲，没有好的子女，没有好的兄弟姐妹，但是有好的上帝，这就够了。有好的上帝，我们在他的恩惠和慈爱中，所有的不好都可以被他改变。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经里面讲到天父非常的多，其实也有讲到母亲的。我们好像在母亲的怀里，我们在天父的怀里，就好像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天父对我们宝宝怀揣啊，我们是很平安的。我希望各位不要觉得丧气沮丧，今天这母亲节是听得最不顺耳的一次的母亲节。我希望不会，我希望是给我们最大鼓励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真理上。我们不说谎，我们不否认事实，我们面对事实，而且我们神的恩典正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出来。所以让我们更积极的信靠上帝，让我们更积极的在家庭，在父母，在各样的角色上显出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主，我们诗人说年老发白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你的怀中被宝宝怀揣。主，我们从小到老，不管我们有没有母亲，有没有子女，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岩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朋友，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你是我们的天父，你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世上的这一切感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或者我们的单身，主，在各种情形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各种时代、各种环境、各种遭遇下，主，你保守我们，有你我们能够有一切丰富，没有你，在一切的丰富中我们等于零。我们谢谢你，我们有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